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五月六号星期一的早晨，那么早上呢7:31，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大家早上好，万峰老师早上好。
好，早上好，文慧老师啊。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我们在早上呢都会跟大家相遇。
是。
在这个直播的节目里头呢，我们无论在电话里头，还有在啊、不同的我们圣经的交通里头呢，都有相遇的机会啊。
是。万峰老师呢只有星期一呢才会准时出现啊。所以他的精神永远是那么样的饱满。那么文慧呢星期一还行，到了星期五呢就有一点呢好像灯泡呢那个钨丝啊已经烧坏了。但很好的是星期五呢有我们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呢透过热线背金句，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呢让文慧还能够在当中呢发光发热。
对了，因为上个礼拜是假期嘛，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很多小朋友打电话来背经句？
是啊，万峰老师，当您出游的时候呢，我们的小朋友没有出游啊，他们是准备呢好好的把握这个假期的机会
读背书。
对对了，对，不是读书
是背书。
那么五一小长假呢有 1.6 亿人出游啊，那您是不是当中一位呢？至少我们都知道万峰老师是其中一位。但万峰老师这一次呢有没有去做一点宣教足迹，在哪里哪里哪里这样的工作呢？
没错没错，
完全是旅游，
人太多。我买机票的那一天呢，我们总理还没宣布是那个假期，因为三月才宣布嘛。
您自己就错了，五一本来前后呢都要避免的。
不是，本来是礼拜三而已，然后呢他就说三月的时候就说呢五月二号三号四号就变调休，那我就买了机票刚刚。
是，这是万峰老师呢不了解国情啊，因为呢不论是怎么样呢五一总是会有安排调休的，不过您自己呢就不是太了解国情，所以呢就以为只放了五一那一天，每一年的五一都有调休。那万峰老师不相信，所以大家呢可以给万峰老师呢来个说明，是不是每一年的五一呢都会有这样前后的安排？那五一只有放假一天，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调休呢是国情需要，让大家都有机会呢出去旅游一下。不过很可惜呢，万峰老师这一回呢没有做宣教足迹，之前他做了，所以我们现在听的是他之前做的宣教足迹，在江苏。今天呢会讲第三集是关于太平天国
中王府啊，
嗯，
就是在那个苏州，应该是那个苏州博物馆旁边就有一个礼拜堂啊。
是是、嗯、好，那有住在江苏甚至苏州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呢去找找看看啊，没有的我们上网去看看。那今天我才知道万峰老师出游回来告诉我们说，原来呢这一些的图文简介呢在博客里头有，是吗？
嗯，对了，但是可能有一些技术故障呢，我就没有上载，所以呢，我们就之后补回就好了哈。
是，那大家呢可以期待啊。那说到呢这个放假啊，有些人出游，有些人呢应该还在家，因为只有 1.6 亿人出游嘛，还有十几亿的人在家，或者是努力的在工作。那么在家的话，您是不是呢天天煲剧刷手机呢，让你的眼睛加班呢？那4月24号呢，世界卫生组织就发布了一个报告，建议2岁以下的幼儿 不要接触任何的电子屏幕，两岁以下啊，不要接触任何的电子屏幕。那么二到五岁的儿童每天接触电子屏幕的时间不要超过一小时，二到五岁的不要超过一小时。那这个世卫组织就担心啊，五岁以下的儿童经过呢啊过多的屏幕时间，就是他每一天啊使用过多的屏幕时间，还有久坐，因为你看屏幕你自然就坐在那儿，这个两者结合呢会导致呢睡眠不足，还有活动水平低下，这个影响孩子的智力以及他生理的发育成长。
对了，因为呢你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免得孩子烦呢，你就塞一个平板给他，然后让他看东西。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短视的做法。例如呢我为什么有这个近视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都关了灯在打游戏看电脑，那个时候根本不应该用这么多电脑。
我要说的是万峰老师呢那个时候被这样的危害了，对不对？但是他现在不知悔改，仍然继续呢在打电动游戏啊。那还好呢没有关着灯，
现在眼睛已经没得救了，
哦，所以就这样自暴自弃吗？
没分别了已经。
那我们真的要问问啊，就是我们花多少时间陪伴孩子长大呢？会不会有一些情况就像万峰老师说的，给他一个平板，或者是让他呢玩一下这个电脑玩游戏，手机游戏，又或者是呢让他看电视呢？那其实想一想有花多少时间陪伴孩子，天父呢其实也很想陪伴我们，但是我们肯给天父时间吗？
每日天粮，每日天粮。
将要灰心，哪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约伯记六章十四节。在属灵的路上，没有什么比灰心更危险可怕的，因为无论遇见多少艰难困苦，若不灰心就仍然有希望前进，一旦灰心那就完了，一步也不肯再走了。约伯在这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个人如果到了灰心的地步，就要离弃神，不敬畏神了，对神的话语失去了信心，对神的命令无意顺从，对属灵的事也无力追求，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连祷告也不愿意去做了。人的劝勉当作了讥笑，人的帮助以为无用。一个灰心的人就等于一个活的死人，因为外面还活着，但他的心却死了。人到这个地步，朋友的责备是更促进他的灰心，辩论无用，只能叫他的心更黑暗刚硬。这个时候只有慈爱同情安慰才能有一些的用处，而特别需要带到求神亲自的怜悯扶助，赐予力量，使心再次苏醒起来，恢复盼望。人为什么会到这样的地步呢？可能是由于试炼太重，苦难太深，失败太多，无力自拔，也无路可走，无法解脱的缘故。但神为什么许可人到这样的地步呢？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明白，但相信像神对待约伯一样，目的并不是摧毁他。虽然撒旦来攻击他，要置他于死地，但神不会许可。神所以许可试探、痛苦、失望临到约伯，是叫他认识自己的软弱。世事的虚空，一切都靠不住，对自己、对家人、对朋友、对一切都灰心了。但就是将要对神灰心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向他说话，使他恢复过来。
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抬起头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张姊妹你好。
你好，我是康宁啊。
好，谢谢康老师。
张姊妹啊，你平常有背京剧的习惯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就是爱听。
哦，只是爱听，
我就打个电话。
哦，你听这个节目听多久了？
不是很懂嘛，我才听了有几次。
哦，听了几次，是别人介绍给你的吗？
不是，我在微信里面不知道乱按出来的，没人帮我，
哦、
没人教我
按出来的。
那你是不是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听线上今天呢？
我是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坐在车子上的时候听。
啊，虽然你说平常没有背圣经的习惯了，但是我们也鼓励你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好不好？
好呀，好。
嗯、请问你现在是在？
现在我们在开会，我就把它。一拿到那开会那地方，他们都知道我信耶稣嘛，我就在那里抄。
哦，这样子哦。那你先、
我刚刚抄好，你们打电话，他们开会，我就跑出来了。
哦，那你现在已经记起来了吗？
要叫我现在背，我只能照着念了、
嗯。
现在我马上要上班了。我
哦，那你现在就记不住的时候偷偷瞄一下。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感谢主。
对了。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5月6号星期一早上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我们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在这里。
啊，对，有我万峰还有文慧老师啊。
哎，那万峰老师，荣阿姨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就说啊，您今天的精神还是可以的。
对，我发现呢，去完旅游更疲累。我呢就拿着这个手表就量了一下，去旅游的时候每天走25000步，平常在这里呢，连我们良友电台要求的7000步也跑不到。
所以呢，以前呢，我们的卢文牧师呢就不喜欢同工放假出游，为什么呢？因为呢，很多同工呢就是把握到最后一分钟才回归，然后第二天呢就拖着一个国宝的眼睛，就是熊猫眼，然后呢就一副呢好像呢还睡不饱，还在梦游当中的状态回来上班。但是我今天看呢，万峰老师还行的。
因为呢，我其实是礼拜六已经回来了，那所以
您调休了一天还不行啊？
还不够，还不够，因为我昨天呢教会早上有侍奉，下午呢、哎、还有一个会议得开，晚上呢、哦、还得有个练习。
好，这个说得过去啊。回来之后
所以生意很兴隆啊，我经常说。
你不能这样说，生意兴隆，那是侍奉的机会很多。好，那五一长假回来呢，可能就会发现，哎，这个家里呢，一个星期没有好好的去收拾一下了啊，这个家务马上呢扑面而来，要做的很多啊。那您会不会做家务呢？最近呢就有一项报告显示啊，针对2018年来做一个对比啊，这个数据两相比较之后呢，诶，男性也在回归家庭了。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呢？就是男性跟女性啊投入家庭的时间差距呢，从 15% 缩减到 7%。 也就是说呢，这个男性跟女性投入家庭的时间呢，这个距离呢越来越接近了，大家的时间越来越靠近了，这是一件好事、啊、
通常呢我们都被女性批评说没做家务、但是我们做的家务呢女性是做不来的。
例如
家里头修那些什么宽带啊，什么电脑啊，什么灯泡啊。
我要说那一年才发生几次呢？
哎，这个很重要，你一次你就倒霉了吗？
这个就觉得呢跟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很像嘛。这个丈夫说呢，哎，我就是呢我们家呢就什么事都是由我妻子决定的。这个妻子就补了一句，是啊是啊，这个小事都是我决定的，大事呢才由他决定，但是呢一年都没发生过一件大事。
明白明白。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事情虽然都是由妻子来决定，但是呢这个丈夫呢他也应该要担起责任嘛，对不对？
哎呀，通常呢我们都经常被批评呢不洗衣服啊，不洗碗啊，不晒衣服、这些类型的东西。但是呢很多时候真的我觉得有些男性的贡献被忽略了。
我刚才应该呢拿那个比喻呢来说的更精确一点，就是男士说呢，我们家呢，我呢，什么事都是我来承担啊。不过呢，小事就是我妻子做的，
我委派给他做。
好，那就有一个统计出来说，成都的男性呢，这个家务时间还超过女性，这个全国唯一的成都的男性家务时间超过女性。后来我看一下网友的回应，就说呢，原来呢，四川呐、那边呢有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吧，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习俗吧，男性是做家务的。那我不知道在四川的包括成都重庆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是不是赞同网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而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就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勤劳的人记忆力更好。诶，研究人员对100名男女进行了记忆测试，结果表明经常做家务的参试者记忆力更好，这个结果在男性当中体现尤为明显， 与很少做家务的男性相比，勤劳的男性、做家务的男性记忆力测试成绩更高。所以男性们啊，丈夫们、爸爸们，赶快回家做家务吧。
从来都是这样的，因为呢，你做锻炼的话呢，你的那个记忆力就会更好啊，你的寿命会更长啊，这个很正常嘛。你只要不过劳，不是你24个小时都在做家务的话呢，其实适当的操练呢，会让我们的身体有益的。
好，我想问一下万峰老师，除了什么宽带修理啦，这些所谓的专业技术活哈，还有什么灯泡修理啊，灯啊、这些的，一年难得发生一两次的。那请问一下，平时每天呢、啊，倒垃圾有没有啊？
没有，我昨天修理了。
洗碗有没有啊？
有时有。我昨天晚上
煮饭有没有啊？
你为啥压迫我？我昨天修理了家里的电视，我老婆说那个电视开不了了，看不了。
请问一下，你上一回修理电视是什么时候啊？
昨天呢？
再上一回呢？
上个礼拜。
你们家电视该换了，不是这个修理的问题。
不是，我关了重启又动了吗？
那在上上回呢？
一个月前呢。
我才不相信你们家电视是坏了，
是他不会用
啊。
我做指导安慰的工作。
是，那我还是鼓励万峰老师，这个每天要干活的小事呢，你还是要做，不要呢说着这个我们家的事情都是由我来承担，结果呢是所谓的大事，一年才那么一次
啊。还有我负责抽湿。是
啊，
家里头的衣服抽湿，我按开动那个抽湿机
啊。大家对万峰老师这样的一个家务活满意吗？是不是应该督促他多做一点呢？哈，这个万峰老师看到这个报告呢，你如果要记忆力更好呢，就应该多做家务，知道吗？
还有我做什么家务？我老婆呢，教会80周年纪念，然后她说：“万峰，你替我写个歌。”然后我就做了这些东西啊，你知道那些。是用脑的活儿。
那文慧呢还是要持平一点啊，对万峰老师呢有一点持平的概念，免得呢伤害了他在大家心目中的那个高大上的形象啊。万峰老师呢是很热心的，那么不仅是对弟兄姊妹，对教会，而且呢很顺服，所以呢妻子呢一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要出声呢，万峰老师就一定
那样，
对，一定呢全力以赴啊。这个是万峰老师呢在婚姻当中呢经营这个夫妻感情很棒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到这个做家务啊等等呢，文慧就觉得呢，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呢经营呢，就是共赢，彼此呢一起共同经营，然后双赢哈，这样呢双方呢都得到益处，这样的生活呢才是最棒的家庭生活。
对了，还有呢，尤其是现在很多双职的家庭啊，我们怎么平衡工作跟家庭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那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好，我们来祷告。今天呢，特别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工作的环境，面对小长假过了，我们为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去祷告啊。
好的，
按时工作还有休息的上帝，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感谢你赐下假期给我们，使我们在繁忙的工作当中还是有时间跟我们的家人相处。无论我们在家里头付出是多是少，是大是小，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岗位。我们也感谢你使我们能够有休息，有工作，能够在我们的岗位上面贡献我们的才干，我们感谢你去使用。我们特别为我们在工作的环境里头我们要面对的每一位顶头的上司去祷告。
是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机构最顶层的人做决策并不容易，而且每一个决策都会影响很多个家庭，还有他们每个月得承担很多个家庭的经济的需要。我们知道要发薪水给很多人也不容易，我们为他们祷告，
是
请你怜悯他们，使他们在要求员工达到某个标准的时候，也能够对于员工有怜悯之心， 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很多要求996的，很多要求在无时无刻都得回复微信的，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去跟他们相处，
是
也能够让员工真的能够尽情的贡献，享受他们的工作，从工作当中找到意义。我们也为我们的直属的上司去祷告，我们知道每一位跟我们直接交手的上司都面对不同的管理的烦恼，可能他们是高层，可能是中层，特别是中层的上司呢，我们求你帮助，
是
因为在中间的感觉真的不好受，可能好像三文治一样，就夹在中间，上面有压力，下面也有压力，求你让他们在承受压力的时候能够有能力每天的度过，而我们的相处也能够好好的赐下有这个润滑剂，让我们真的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相处的办法。我们为每一位可能跟我们一同的层级的同工同事去祷告，我们知道每一个同事都有他们的抱负，他们的使命，他们的追求，请你让我们都能够找到在工作里头的意义，除了金钱以外，我们都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意义。
是
特别请你帮助我们在面对不同的摩擦的时候都能够带着爱心还有带着耐心去面对每一天。
是
我们为我们的下属而祷告，请你赐下智慧，让我们能够回应他们的需要，
是
指导他们的工作，以爱和关怀引导他们的成长，更加赐下我们有谦卑的心，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他们有很多优秀的素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工作，在我们家庭两方面平衡的路上更有力量往前行。
是
因为我们知道工作可以更换，但是我们的家人是陪伴我们走到终身，求你使我们尽量有空间可以在工作之余陪伴我们的家人，也使我们从家人身上得到力量，使我们更有力量面对每天的工作，每天被你使用。我们这个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我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期待。
有多少快乐，有你和我一起享受。 在是红毯那端，你牵着我的手，温柔坚定地说，要做一辈子的伴侣，牵手共度一生。
经历了岁月的见证，经历了泪水艰难，很久的忍耐与等候，盼望中携手向前。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哥林多前书13:4。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爱你的配偶，给他幸福。
共享属天的祝福。
爱呢是一起的成长啊，一起的努力。所以文慧在这里呢还是要鼓励万峰老师呢、除了修电脑修电视修电灯泡之外呢，每天可以的话呢去倒垃圾，每天可以的话呢帮忙折衣服收衣服洗碗等等。可以吗？
那就好了。
好，那万峰老师呢其实是很勤劳的啊，我们不要怀疑万峰老师的勤劳，记忆力还是挺不错的。
我负责交租好了啊。
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呢不要再选这些一个月或者是一年才发生的一件事情，要劳动，要劳动，知道吗？就像呢我知道你很喜欢的到处走走跑跑呢，所以才会有这个专栏出现啊。宣教足迹在江苏，今天跟我们谈太平天国
苏州的忠王府。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
今天的万峰跟你在苏州大学里头。
今天我来到了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今天呢很高兴万峰呢就来到了南京的总统府啊。
宣教足迹在江苏。
你好，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这一次在宣教足迹在江苏里头呢，万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考察这个太平天国的一些历史。因为呢，万峰在毕业的论文里头呢，就是研究太平天国的崇拜礼仪的。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来到了苏州，在苏州博物馆。这个苏州博物馆呢，它的旁边呢，最特别呢，不单是这个拙政园，更加呢是有一个太平天国的忠王府。这个就是啊，太平天国的忠王就是李秀成，曾经在这里居住，还有曾经在这里指挥他整个地区的一个地方。他是在太平天国的后期的时候呢才来到这里，大概1861左右吧。那然后到1865他灭亡了，64左右，就在3之间。那他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呢？太平天国呢他是早上跟晚上去崇拜的，所以呢通常呢他们就是先处理完这个礼拜以后呢，就撤掉上面的东西，然后就用同样的桌子来处理公务。那我们呢就可以来到看到呢这个太平天国的忠王府呢，现在呢就主要呢剩下这个大厅啦，还有后面有一尊炮，就是大炮，还有呢在后面再有一个礼拜堂。其实呢万峰呢作为研究太平天国的礼仪呢，我相信呢他们通常不会在后堂呢去敬拜神，因为呢在后堂里头敬拜神呢，这个就是一个不太敬重的这个意味啊。他们通常是用仪式的大厅同时间来敬拜神的。那但是呢我们在后厅里头呢就看见呢他们的陈设呢就放了一个十字架，还有呢就放了一些黄色的椅子，但是呢整个的设定呢 其实是不合乎太平天国的设定的。太平天国呢，他们是没有十字架的，他们呢反而呢在这个礼拜堂的中间呢就写三个字，就是天父堂，因为呢他们敬拜的是主要以圣父为主。那然后呢我就可以看到呢他们呢有一些椅子，他们呢铺了黄色的垫子，但是呢黄色呢只有这个王的阶级才能用这个黄色，其他人呢他就分不同的阶层呢，他们就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包括绿色、红色，红色是二等，绿色是比较低等，还有他们就是分阶级的，虽然没有可能所有的位置都铺上这个黄色，但是呢这里保留着一些的真迹呢，就是在顶上呢有一些太平天国的画就是水墨画，因为呢在太平天国的早期呢他们是没有画像的，因为呢根据圣经的十诫的第二诫就是不可以为自己雕刻任何的那些人啊，那些拜那些其他的假神嘛，所以呢他们就守得很严格，所以早期的时候呢他们是没有画的。但是呢当他们来到了南京，来到了江苏以后呢这里本地的一些画像呢就让他们感觉到对于他们的一些的教育啊、性情啊很有帮助啊，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呢就画一些动物，画一些山水，画一些树木啊，那些房屋啊，就是布房的那些图画，他们的望楼，他们的建筑物，他们都有画。这个就是被中国画影响的太平天国的艺术。那但是呢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从来没有画过关于任何一个圣经的故事。那万峰就跟你说回这个忠王府，那所以你有机会呢就可以来这个苏州博物馆，就是在一个公交站，苏州博物馆在拙政园还有在狮子林的旁边，那你就可以来这里参观。那最有名当然是它的建筑贝聿铭的那个设计，然后呢你就可以在它的右侧它的出口其实就是在忠王府里头。那忠王府呢它只是一个存在了很短时间的一些的地方，但是呢它却是反映着太平天国他们的一些的工作，还有在他们这里呢以前叫苏福省正如呢南京他们改名为天津一样，这里呢他们就改名为苏福省，就是呢苏州，但是呢享受天福的那个省份。这个呢也是太平天国呢接触这个西方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本来呢他是在那个上海那边呢打上海就失败嘛，然后呢他们就撤回了苏州，但是呢这个也导致呢他们跟这个外国人的那个关系变得恶劣，还有呢因为太平天国呢他的那个政治环境呢就导致他们的那个解读圣经呢不太准确，所以呢也会导致他们是跟整个西方的宣教士呢有一些的脱节，还有跟他们因为教义上的不正统呢导致他们有一些的不和。但是呢很多的宣教士都来过这个忠王府探访忠王，因为第一苏州跟这个上海比较近，第二呢就是很多的宣教士呢当时也是很希望可以来到这个太平天国的王府，看看有没有可能真正在中国里头就出现一个基督教的政权呢。这个就是他们来到去考察的原因。那在这里呢也是他们呢最早接触一些西洋文化的地方，所以在苏州呢他们就有开始庆祝圣诞节，以前都没有的。还有呢在这个苏州呢他们就会开始呢有一些十字架，也是在南京没有的，因为呢南京里头呢他们反而呢就是比较被这洪秀全影响深一点，他们没有十字架，没有圣诞节，但是有天王寿辰还有这个 他们叫耶降节，就耶就是耶和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像这洪秀全啊、杨秀清啊、显灵啊、伏击啊那样的那些的中国民间信仰。那但是呢，万峰跟你说，虽然呢这个太平天国不是很基督教，但是呢这个是基督教本色化的一个尝试，也是值得我们如果在苏州的话来看一下这个曾经有很多宣教士来过，也是一个跟基督教很有关系的政权的一个曾经在这里管制的地方。除了刚才去到这个忠王府以外呢，还到了这个拙政园呢。其实在那个忠王府的时期呢，忠王府呢是延伸到拙政园的那个后面。那在拙政园呢有两个地方，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你有机会去苏州的话值得留意。第一个是刘听阁，刘心听的那个刘听。那刘听阁呢里头呢有一块大的木屏风，是整体一块大木头雕出来的，你看看在好像一个外框一样在那个房子里头。然后呢旁边呢你可以看见一些龙图腾，那个就是当时的李秀成的那个王的那个徽号。还有呢在这个建山楼，建山楼呢那边呢就是相传呢是李秀成的书房啊。而且呢在一些宣教士探望李秀成的那个记载当中呢，也有记载他们曾经到忠王府的后花园去看看。那相信呢很多宣教士也曾经到过这个地方看看这些这么美的山水画。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那继承呢我们刚才去的那个苏州忠王府呢，我们这个是宣教足迹在江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祝你跟我走，望不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祝我跟你走，望不天下走，死因有故紧紧跟你走，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已战胜死。
我是万峰，我又要出发了。
小桥流水人家，江南好风景。这回万峰老师将带队出团，一起到江苏。5月1号到5月16号，星期一到星期四，欢迎收听万峰主讲《宣教足迹在江苏》。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59篇8到13节。
但你，耶和华，必讥笑他们，你要嗤笑万国。我的力量啊，我要等候你，因为神是我的庇护所。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的仇敌遭报。主，我们的盾牌啊，不要杀他们，免得我的子民遗忘。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使他们降为卑。愿他们因口中的罪和嘴唇的言语被自己的骄傲抓住，他们所说的尽是咒骂和谎话。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求你使他们消灭归于无有，使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
免得神的子民遗忘。当恶人架壕如狗，围城绕行之时，看似其猖狂无人可阻，事实上在神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如同舞台上的小丑一般。他们污言谩骂，上蹿下跳，恣意骄狂，似乎罪恶已经大行其道，黑暗已经遮蔽苍穹，强暴已经战胜了慈爱，谎言已经遮盖了真理。但是恶人却不知道，掌管全地的神正坐在他的宝座上讥笑他们。恶人挥动强壮的膀臂，高声咒诅，任意驱赶迫害义人的时候，神并非静默不言，并非无动于衷。神乃是用他的慈爱环绕一人，用他大能的膀臂做他们的盾牌和避难所。这些恶人之所以喧嚣不停，并非神失去了他对一切的掌管，更非神停止赐下他公义的慈爱，乃是神为着他子民的缘故，任凭这些恶人任意而行，既为了试验他的百姓在患难中是否仍然忠心侍奉神，又可以让神的子民，当神在恶人中间施行审判的时候，晓得神的大能与慈爱。故此，属神的百姓，不要因为周围乌云密布，就心生恐惧和绝望。我们所信的神，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更不要因为耳畔恶人叫嚣的声音，就失去对神的盼望。只管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慈爱中，与神一同静默，只等到这出闹剧落幕之时，与我们的主，得胜的君王一同享受永恒的福乐。亲爱的天父上帝，每当我们思想你的慈爱，我们的心就深得你的安慰。每当我们纪念你的复活，纵然洪水泛滥之时，我们的神仍然在天上掌权，我们的心就坚定，我们的眼睛也不再犹疑。因为我们深深地相信，我们所信的神必然带领我们经过一切的幽暗，纵然我们需要经过水火之地，我们也不惧怕。我们的主，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总是伴我们左右，与我们同行。所以，亲爱的主啊，当我们软弱灰心之时，求你的爱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
纵然我们会经历暂时的痛苦，你的旨意却是让我们在这痛苦之中更深地认识你的爱，晓得你的大能。纵然我们偶尔会落入到黑暗的坑中，似乎洪水将我们淹没，但是我们仍然确信你依然掌管这个世界，掌管我们的人生，没有任何的人、任何的势力能够脱离你的掌管。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大家现在正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那么万峰老师跟文慧在这里，谢谢清新师母和我们分享的诗篇导读。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是诗篇五十五篇的二十二节。好，吕正中译本呢，将这一节经文怎么翻译呢？万峰老师，请你读出来。
他说呢，要把你分内的挂虑设给永恒主，他就
卸交永恒主
啊，卸交永恒主，然后他就支持你，他永不让一人受动摇。
对了，重担原来就是你分内的挂虑啊。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呢这一篇诗歌啊，它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呢撒母耳记下16章17章。那很多的圣经学者呢都认为呢，这一篇诗呢应该呢是大卫呢写在呢他的亲生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
嗯，亚沙龙的那个时候呢他写好多诗。
对啊，你可以想想嘛，这个
诗性大发。
因为老父亲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叛变了，那个心情有多复杂呢？有多少话可以向上帝讲呢？那么不但是这个亲生儿子亚沙龙叛变了，连他的谋臣、他的好友亚西多福呢，也倒戈相向。所以呢，大卫呢，可以说是在夹缝当中啊。那么这首诗歌呢，它其实是两种题材，一种题材呢是训诲诗。啊、就是呢啊，包括了所有基督徒应该要注意的成长之时、成圣之路上面应该要去提醒自己的。那所以呢也是一首训诲诗，就是呢在里头有很多的教导，有很多的提醒，有很多的提点吧。
对了，还有呢叫哀祷诗，就是很悲哀的祷告，就哎呀主啊，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这样啊，帮帮我那样。
所以呢当我们需要被提醒，当我们需要呢在神面前呼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读这一首诗。好，简单的呢就介绍到这里。有一个思考问题让大家来想，诗人遇到了什么样的苦境，他是怎么祷告的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为山西大同张姊妹的儿子呢，今年33岁，那患了肾衰竭，弟兄刚信主，我们来同心纪念。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诗篇，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向你呼求，我们的哀悼你都听见，所以我也相信你听到了山西大同张姊妹以及他的儿子弟兄在你面前的哀悼。弟兄刚刚信靠你，谢谢你拯救他的生命，使他有永生的盼望。主啊，使他在今生虽然面对病痛，但是他心灵里头因为你，因为有永生的盼望，他就不再害怕，不再忧虑。求你赐下平安给他。我们也恳求主，不但坚固他对你的信靠之心，主啊，也求你使他在这个病痛当中显出你的恩典够用，与他同在。当他疼痛的时候，求你减轻他的疼痛，也求你保守他整个治疗的过程，真的他所需要的一切，你一步一步为他开路，为他预备，帮助弟兄以及张姊妹，让他们母子俩在你面前同心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向他们显出恩待他们的凭据。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约翰福音9:4，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有一天，或许你会发现，最感动的不是你完成了，而是你终于鼓起勇气开始。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靠耶稣会不一样啊！请大家呢继续的在今天呢纪念山西大同张姊妹以及她的儿子。
好，谢谢你的收听，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